这次的话题是关于布林带 Bollinger Band。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其实 Bollinger Band 它很类似于我们期权市场中讲的这个波动率。当然期权市场中它会有两种波动率，一种是历史波动率，还有一种是隐含的波动率。Bollinger Band 它所衡量的东西比较接近于期权中所指的这个历史波动率。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 Bollinger Band 呢，它衡量的就是整个价格它波动的一种幅度。那下面呢，我们来通过 Transpider 这个图标软件来看一下这个指标是如何设置参数的。先来做一个简单的 walkthrough。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Transpider 这个操作界面，它添加 Bollinger Band 的指标在这个地方，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然后呢？这是下拉菜单，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个指标。我们这里可以直接输入一下 BB，然后就看到 Bollinger Band 的，点击一下，于是我们就会跳出来这个指标的设置参数。第一个呢是它的回望周期。那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画出来，然后给大家去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概念。一共三个参数，20、22，先不管它，按照它的默认设置。这样点击进去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三条线。好，我们重新的去把它这个指标给调用出来呀。第一个20的参数呢，它影响的是这中间的这一条线，其实呢就是一个20个单位的简单移动平均线，但是呢这个20它也会影响后面的这些参数的计算。上轨指的是我给予价格波动的两个标准差，而下轨呢也是给予价格波动的两个标准差。这个两个标准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就是计算20个单位的，如果你是一个天图的话，那就计算过去20天的这些价格波动的两个标准差是多少，然后分别绘制它的上轨和下轨。在期权市场中，我们想到标准差，就会想到理论上的这个正态分布，价格超过某一个标准差，它有多大的概率？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这样的思路去用来理解这个 Bollinger Band。所以价格大体上不会经常超过这些上轨和下轨，如果超过了，往往会意味着一种极端的市场行情。好，我们这边这个就解释完了。通常的来说啊，Bollinger Band 它是作为一个均值回归，也就是 mean reversion 的一种技术指标，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的 rubber band。如果它跑到了上面，那它有一个自然下降的倾向；跑到下面呢，会有一个自然向上反弹的趋势。这其实跟这个 VIX 的使用是比较类似的。VIX 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均值回归的体系，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它的参数设置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历史回望周期。通常来说，它 default value 就是一个20。上轨给予两个标准差，标准差我写成 SD 啊。那下轨呢，它也是给予两个标准差。如果我们就用这种非常原始的这种出厂的设置，我们如果去做一个大样本回测的话，想去看一下它的市场的倾向 market propensity，它会呈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大家会看到我这里做了一个型号，其实就是一个做了流动性筛选。关于这个东西，我就不再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内容里面不断的给大家去说这个里面流动性筛选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如果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话，你就回到我们这个播放列表的第一个，或者是前面几个，我都会多多少少会解释这里面的原因。通过这样的流动性筛选，我们筛出来的500只股票里面，其实大概是有370个满足要求的。那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东西，测试过去22年的，就是从2000年开始一直测试到2021年的年末这段时间，这个数据是足够庞大了。其实我们可以缩短一点时间，比如说砍掉一半的时间，但是，我们就保持一致好了，不去做这个代码的调整了。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buy and sell rule。大家注意啊，我们测试的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一个只做多的策略，我们也会去做空。当然，这个做空呢，跟它这个规则是完全反过来的，所以说是非常简单。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到底是如何看的。现在大家看的这个 Bollinger Band 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数的配置。好，我们来看这根 bar 吧，这根 bar 比较有典型意义。这根 bar 呢，它首先是收线于下轨之下，因为我们考察的是这个 close price 这个 C 啊，close price。如果这个 C 呢，如果它收盘价是 穿过了布林带的下轨。那么好，我们次日啊，大家注意啊，是 entry on the next day。好，这就是它的 buy rule。什么时候去平仓呢？什么时候去 sell 呢？Sell 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一直看一下，这里面都没有任何的 sell 的 signal。哎，这个就是一个 sell，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它的 close 又是一个 close，冲破了它的上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以前的仓位给平掉。然后这是一个方向，我们是做多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short selling 的，还是以前一样的这个 bar，它因为冲破了上轨，收盘价大于上轨。所以呢，我们直接去开一个空头 short selling，然后呢，等到它收盘价再次低于它的下轨的时候，哎，到这根八的时候，我们再去把以前的仓位给 cover 出来。所以呢，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 buy，然后它对应的平仓 sell，然后呢 short 和 cover 这两组动作，一个是做多，一个是做空，它们的 rule 规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任何一个时点，只要一方有平仓的话，他会马上反手开仓。也就是说，我换一支笔，当这根 bar 去做了一个 cover 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去进行一个买入。这是一个 always in the market，永远在市场的规则。它对于这个 Bollinger Band 来说没有任何的市场优势，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们只是想用它来去测试一下基本的这个指标在市场中它的表现的特性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该怎么看啊？首先横坐标啊，代表是一笔一笔的交易，我们按顺序排列。到三十，它里面有三十个股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从第一天开始去查找一下，哎，这个股票有没有交易的信号？如果没有，pass 掉；如果有，入场开始统计交易数据。那第二天，我们再把三十个股票一起再看一下，就每一天就轮流的筛选。所以这一形成的点就是每一笔交易的记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形成的收益的百分比。不过这个收益的百分比，我不建议大家去看，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这取决于我们用的头寸的大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它分布的形状，也就是说，在这个横轴是大概3600笔左右。我们会发现，大体上来说，它就是围绕着零轴的一个，因为它的密度啊，主要集中在零轴的上下，围绕着零轴震动的一个这个表现，这也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这个策略是没有任何市场优势的。所以它的年复合增长率是1.66%。现在我们看到画出来的这个白色的曲线，就是我们把每一次这个蓝色的小点点叠加起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形成的资金增长曲线。不过这个曲线我放到最后给大家去展示出来，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只不过给大家最终一个视觉上的感受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如果去测试这个 S&P 500指数的话，S&P 500成分股的话，首先我们的感受就是在这下方。有一些股票似乎在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它大概就是一个盈亏相抵，确切的说是一个年复合增长率略微有一点负数的现象。它的这个资金增长曲线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刚才有一点我忘了提，就是大家如果去看这个资金增长曲线的话，一定要不要去看左边的这个纵坐标，因为我画这个图的时候是把左边的纵坐标给隐藏掉了。左边的纵坐标呢？现在这些数字针对的是这些蓝色的散点图所绘制的资金增长曲线，只是给大家看一个形状、看一个样子而已，因为它不是很重要。好，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一个 market drift，就是市场天然的向上波动的这个倾向。这个在现行市场中其实很少提到，但是在期权市场中，我们期权定价模型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就考虑过了。只不过我们用的很少，因为它其实在实践中，因为它是一个理论化的东西，它已经放在理论的公式里面了，我们实践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它确实存在，它用来计算期权的股票的远期的价格，从而再去计算当时那个执行价的期权合约的价值。你看，在期权市场中，它已经考虑了这种天然的、自然的向上、略微有一点点往上涨的这种倾向，我们称之为正向偏离 market drift。 那我们在应用这个 Bollinger Band 的时候，我们刚才咱们在第一个 PPT 里提到 Bollinger Band 其实跟期权市场里面的这个波动率还是蛮接近的。那么对于这个上轨，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高一点点这个参数设置呢？比如说我们提到 2.5， 比如说我们要去改变它的参数也非常简单，我们这里去重新再添加一个 BB Band， 因为我们可以添加无数个，去叠加无数种啊。这里呢 ,2, 刚才我们去改成 2.5。点击确认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面其实它对于上轨又给予了更多的缓冲空间，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这样去想，更小概率更小比例的这些价格会波动到这个上轨之外，它要所面对的行情会比以前更加极端，它更有可能出现一个价格的反转。如果我们提到 2.5 的话，它的散点图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哎，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横坐标变成了23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入场的标准提高了，所以它符合条件的这个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当然这个不是坏事，因为你交易少了，你可以减少手续费，如果它还能提高你的交易表现的话，那它整个的年化增长率是 3.08%， 刚才是 1% 点多，连 2% 都没到。通过这个散点图，我们也可以大致的发现出来，它好像是在零轴上方有一点点的往上走了，整个的资金增长曲线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看个大概的样子好了，没有太大的作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标准普尔500指数 2.5 的上轨参数，资金增长曲线，然后呢，它的年化增长率是 2.12%。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有一些股票在有一些时刻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什么概念，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 ruin， 就直接是爆仓了。当然这个爆仓不是我们整个账户的爆仓，是我投了这个头寸的钱全部给亏损光了，不过这也比较正常，因为我们考虑这个 S&P 的整个总体里面什么妖魔鬼怪都有，乱七八糟的股票它只要流动性够的，那我们都放进去去考虑了，它的整体表现不如这个 DAO30 那么稳定。我们之前我相信在其他的视频里面也给大家去有过这种数字上的这种说明，因此呢你会看到有不少这样的 ruin， 就是毁灭性的这种交易表现。有了这样的 ruin， 你会看到这样的比较大幅的资金drawdown，但是总体来说年化增长率是 2.12%。 那下面我们把它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表格，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个表格呢是具体的数据，那这个呢是数据形成的图表，我们会看到每一次我们往上提升上轨的这个参数的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表现。你看从 1.16 到 3.08， 从-0.79 到 2.12，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接下来我又做了另外的一步测试工作，这个工作呢我们就跑了一下更多的数据，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看啊。首先呢大家看一下总体还是 DAO30 这些成分股，我们去精确的去调节一下它的上轨和它的下轨的参数。上轨呢是从一个标准差，当然它的默认值是两个标准差，我们从一就开始一直跑到三，它0.1 的变动幅度，比如说是 1.1 1.2 1.3 一直到 3.0， 然后下轨呢也是 0.1 的变动幅度，从1到 3， 然后这一些东西是不断的这种排列组合。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年化增长率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首先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图啊，这个白色的图年化增长率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排列，从高到低，哎，这边是比较高的，然后到下面呢开始呈现亏损。这任何一根 bar 都是一次测试，它每一次测试就对应一个这种组合。最左边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表现最好的这些 SD 的参数，而右边呢就是表现最差的这些 SD 的参数。我们会明显的看到一个现象，绿色是什么？绿色是 upper 啊，是上轨，红色的呢是下轨，是 bottom 啊。我想大家能够不用我解释的，大家就直接能够看出来了。我们再把它画得更加直观一点，更加傻瓜式一点。 是不是看到了这种现象？它们对应的读数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这个指标产生时候的一个默认值2.0，是不是不用再多解释了？然后呢，我们再跑一下另外一组数据 S&P 500，这个总体就更加大一点，里面的样本数据就更加多一点，还是一样的，这个年化增长率从高到低排列。好，这边呢就是开始出现亏损，这边是开始盈利的，所以这边是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的那一些这种搭配的组合，什么样的现象？关于这个东西的解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角度，但是这个视频我们就不去讲了，因为这要讲的话就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这个视频仅就的这个参数的设置，这个在作为一个均值回归系统的参数设置来说，初始设置二和二到底怎么样？那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里面的分析思路，而不是记住一个这个结论。因为你要看结论的话，你每次只要放在最后一个 PPT 就可以了。但是你看结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你的长进是很有限的。最终的学习是要形成自己的思路，而不是记住一些表面的这些结论，这些结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强调的，其实不仅仅是 Bollinger Band。但是我们这个视频里面没有涉及其他的指标，所以我们仅仅是就事论事来说。以前 Bollinger Band 设置的是二和二的搭配，但是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它已经不是很适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市场一直在演变，也许当时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是一个比较优化的参数。另外还想提醒一点，就是整个技术指标参数其实有40-50种吧。他们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啊，到今天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市场是在不断的演变着的，整个市场的噪音在不断的变化。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去给大家去讲这里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啊，大家拿到一个技术指标，再要学习一个技术指标。投资者学习技术分析，肯定很多都是从技术指标开始的。技术指标是你认识市场的一个快捷的工具，但是你要学会去 challenge the norm。书上告诉你是这样子的，你要想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不可以其他的样子？其实啊，这个市场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正确的，正不正确取决于你所站的角度，你所思考的方式。这个是我在这个频道，尤其是在这个播放列表里面，想给大家去传达的一个思想。另外呢，如果大家对这样的测试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GTL 课程 Gamma's Technical Lab。我会在这里面会给大家去做更加有意思的测试，而且这些测试呢会给大家一些详细的数据，大家就不仅仅是只能去做这些截屏了，大家还能够具体的去看一下这些数据，看一下是否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结论。这种定量内容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需求，它有时候会比较枯燥，有时候会比较有意思，有时候会给你新大陆的感觉。所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我是 Sam，下次见。